好，我们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聚会，也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享用午餐，让我们这时候也在这下午这段时间一起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特别再次回到小先知书，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个约珥书，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讲解，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一起得到造就。我们恳求你再次的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带领做工，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的里面，引导我们，使我们有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并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谢谢你，我们将以下时间我们恭敬交托在你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呢我们会谈的就是在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二卷，就是这个约珥书。好，那约珥书里面大概是讲什么？谁已经把约珥书读完了？约珥书有几章？很短的三章，不比那个何西阿书这么多章。那何西阿书所以这个约珥书只有三章。那约珥书是在，他是约珥先知是北国还是南国的先知呢？有背了这个吗？有背了吗？那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在被掳前有三位先知，约拿、阿摩斯跟何西阿。何西阿是上次我们读的我们上过的课，何西阿书。那南国的这些小先知书呢，小先知有俄巴底、赛亚、纳洪、米迦、西番雅这个哈巴谷，不是哈巴谷跟耶利米，还有约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然后被掳的时候有两位先知，就是但以理跟以西结，那他们是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来做先知。那被掳后呢，回国之后的先知呢，有三位，撒加利亚、马拉基跟哈该，这是回归之后的先知。所以这个把它背起来。所以北国有三位，南国有几位？有八位。那被掳的时候呢，两位，那回国之后呢，有三位呀。那为什么称为大先知？为什么称为小先知？因为大是因为他长得高大吗？不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叫大先知呀。所以他们从那个在归入正典的时候呢，以他的篇幅来分这个大先知跟小先知。那今天我们就要看的就是这个约珥书。那到底约珥书要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到底约珥书在讲什么？那约珥的时候呢，大概他的年代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南国的时候呢，就特别是在约阿斯王做王的时候。那你要知道他的背景的话，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你看一下列王记十一章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也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看见自己的儿子死了，就起来什么消灭王室所有的后裔。但越南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约示巴把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正要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藏在卧室里面，他们把他收藏起来躲避亚他利亚，免得他被杀死。约阿斯和他的乳母在耶和华的殿中躲藏了六年，亚他利亚却作王统治那地。所以这个约珥，所以在做这个先知的时代呢，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是以色列人当中呢从来没有过的，就是谁呢？就是亚哈谢的妈妈亚他利亚这个母后呢就当时呢把她的孩子们都杀死了，然后自己闯位自己做什么自己来做皇帝做皇帝。这是以色列人当中所没有的，也过去的历史的里面，以色列人呢他们选君王都是什么？选男的，没有女的。而亚他利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他就篡位把孩子们杀死但是他的一个妹妹呢就是这个谁呢？就这边讲的约示巴亚哈谢，就是他的一个女儿亚哈谢， 他的一个秘密叫做约示巴呢，就把这个谁呢，约阿斯把他藏了起来，交给他的乳母把他藏起来，他们就躲藏在圣殿里面6年、哦、躲避这个亚他利亚的那一个追杀、哦、就藏了6年、哦、到6年之后呢、哦、他们把这个亚他利亚杀死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封这个约阿斯做王。所以约阿斯做王的时候几岁，圣经记载说什么呢，他壮时候7岁，七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就没有，就由他的叔叔是谁呢、哦、就是这个祭司耶和耶大。所以耶和耶大当时做大祭司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呢来帮助他的这个侄儿、哦、所以他7岁的时候被封做王帝，但是这个人没有治理国家的那个能力，所以就由这个耶和耶大这位大祭司呢来摄政、哦、成为一个摄政王，来帮助他来治理。所以你看当你读约珥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里面他没有提到君王，里面他所针对的一直在谈到祭司、哦、在提到这些祭司跟他百姓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说是在这个大概这个时代，所以他是写在大概是主前800多年、哦、的这段时间，就在约珥书。那约珥书是怎样的一位王，圣经形容他是一位好王，他里面讲哦、那他做王之后呢，当他渐渐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开始明白的时候，因为什么，在6年躲避、哦、他的这个、啊、躲避他的那个祖母的追杀的时候，他躲在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在圣殿里面有祭司教导他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所以这个人呢从小就被神的话所陶造。所以当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做什么呢，他也起了这个改革哦、然后他也修理这个圣殿这些、哦、所以约阿斯王，所以圣经里面称他是一位、哦、行得正的这位王、哦、这位王、哦、所以这位王。那到底那约珥书呢、哦、所以他就说在写书的时候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多段期间，也可能是在南国约阿斯王在位初期由祭司耶和大摄政的这段期间，所以大概你就了解是在大概是这段时间的里面、哦、那约珥就被呼召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上帝呼召他那约珥来做什么、哦、那里面他的整卷书里面呢就是一直跟我们提到什么耶和华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怎样的日子，还有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跟我们提到主来的日子，所以那个是一个怎样的日子，是一个上帝审判来到的一个日子、哦、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来看到底、哦、这个约珥要跟我们讲些什么。所以耶珥呢他的、啊、这个作者呢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上帝的意思，他的名字、哦、上帝的意思。那圣经中只有这卷书呢提过他是皮图尔的儿子 Peter、哦、英文的一个儿子、哦、那新约只有提过一次、哦、在使徒行传2章16节有提到有这样的一个、哦、所以到底他爸爸的背景怎么样，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去描写，不过我们就知道他是比图尔的儿子，在1章的1节一开头的时候就向我们介绍他。所以呢那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呢，那有解经家认为他在圣殿有什么，他有正式的一个职位，也可能是祭司、哦、也是祭司还是什么，那他因为他对圣殿的规矩跟程序礼仪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也深深关心说当时敬拜上帝的情形，不过他本人可能不是祭司、哦、因为以色列的你是先知你就不可能是祭司，对不对、哦、所以先知的时候呢上帝就呼召他做先知，所以他先知不可能是祭司。然后他在1章13到14节当时对祭司所发言时呢并不把自己包括在内，所以他一直对祭司来说话，所以他可能是犹大的居民，因为他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发源，因为他熟悉圣殿的细节跟耶路撒冷的地理，还有强烈的诉说关于耶路撒冷跟犹大的这些事情、哦、所以他被称为一个南国的先知，那有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就看那大概这个大纲里面呢约珥书短短的3章要讲些什么、哦、那这是整个的这个约珥书里面的一个分段。第1章里面就讲到一个蝗虫的日子，讲到一个灾难的来到。 那这个蝗虫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怎样的呢？哦，里面就有第一章里面就有很多的篇幅的形容。那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在灾难来到过后之后呢，他就讲到上帝耶和华的日子来到，耶和华日子来到是一个审判的日子，讲到上帝的管教，上帝的审判。那不单如此呢，他还有一个预言有关对万国的一个审判。所以当我们读耶尔书的时候，你会感到诶，他有一点讲到好像启示录里面也讲到那个日头变黑啊等等啊，太阳好像血色一样等等，一个末后的景况一样哦的那个情况哦。那其实那边在形容就是对万国一个审判，那就是新约的时候所讲的主来的日子的那一种的情形的形容哦。所以讲到这个，所以有人就说他们在读耶尔书的时候呢，耶尔所指向的就是最后的那个末后的日子哦，世界末了的那一个日子，叫对的万国的一个审判。那我们就常常读在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也看过当13章要完的时候，14章开始的时候呢，上帝就讲了什么，每次当审判完之后，上帝管教完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上帝的怜悯跟慈爱的一种的彰显。所以耶稣也是一样，然后对他们的管教审判哦，讲完之后呢，上帝就应许他们什么，他要赐福于犹大哦，这个南国这个国家，就是当审判完之后呢，那上帝的赐福就要领到。那赐福领到当然有应许也有条件，条件就是什么，要他们归向上帝哦。所以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哦，是一个很严厉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那当他们听到这样的一种审判的呼声等等这些，或者他们需要经过这些的苦难的日子之后呢，那上帝一定应许他们说什么，他们必定得到这样的一个灵性上的复兴。那条件是什么，要他们全心全意的归向上帝，那是在旧约的时候呢先知一直赋予的、哦、那我们上一次和西阿书的时候有个背景，就常常跟我们讲到，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记出来之后，上帝把他们带进什么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对他们讲，当你们进去的时候呢，特别是迦南地的七族，你们必须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连他们的妇女孩子小孩子等等，连牲畜一切你都要什么，把他赶尽杀绝。因为呢，他们不单污秽了那个地方，连地都污秽了，而且他们所行的那一种的淫乱等等呢，就是受当时的迦南的这一些什么，他们拜这个巴利还有拜亚斯他路。那巴利是献祭呢，是很多淫乱的事情，他们跟巴利庙的时候呢，跟巴利的那些庙祭他们就搞淫乱，在崇拜的时候搞淫乱。那摩洛呢，他们拜的摩洛，摩洛是从那个摩亚的地方带进来的另外一种的偶像的敬拜。摩洛的敬拜的时候呢，是把他们投生的孩子呢把他焚烧来献祭给摩洛、哦、在那种敬拜里面是把婴孩献上。所以这种邪恶的事情呢，对上帝他就非常非常的憎恶，所以上帝就审判他们。所以对他们说，当你进去的时候呢，对亚摩利七啊亚大对迦南七族，你不可以手软啊，不可以手软。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去之后呢，他们没有完全把他们赶尽哦。所以当你读耶稣亚的时候呢，哦，当上帝就对耶稣亚说，你年纪大概80岁的时候，但是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而且你们也没有把那个地方的那一些的民族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因此呢，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后患。所以当耶稣亚一死之后呢，当你读四世纪的时候呢，也就发觉是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王，没有人管理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放松。一放松的时候呢，他们就允许这些的偶像，当时的迦南地他们的一些风俗习惯呢来影响他们。所以渐渐的当他们生活比较安逸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耶和华上帝丢弃掉、哦、丢弃掉。所以丢弃掉的时候呢，上帝要怎么样的来管教他们呢，上帝就兴起了一些外邦的国家。所以当时外邦国家比较强大，就是北方的亚述、哦、跟他们的南、啊、跟他们的南部的那个腓力士，还有西边的这些摩押啦、亚门人这些东西，就来占领他们。那南部呢有埃及人，所以他们就被夹在这当中的时候呢，一直受四面八方这些敌人的攻击。所以一攻击的时候呢，他们就呼求 耶和华上帝。所以上帝当时就什么哦，就差派耶稣亚之后就差派什么，就兴起了那些士师，士师就救他们脱离这些仇敌的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就在那边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恶性循环，好的时候呢就把上帝丢掉，当面对苦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呼求上帝，要上帝差派人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发觉到他们在这种的恶性循环里面呢的一种的灵性的时候呢，所以上帝就常常就是说兴起一些先知啦、士师啦等等的这些人来带领他们，来管教他们，来教导他们哦，所以他们就用一次上帝的话。所以你读整个旧约的时候呢，就只有七个字你永远要记得，就是生命记里面上帝对他们你要什么，谨守遵行我的话，这七个字。所以上帝要他们进入迦南地这牛奶蜜之地的时候呢，生命记里面上帝特别的透过摩西来吩咐他们，你一定要谨守遵行我的话，一直要他们这样说，而且不单要他们自己遵守，还要教导他的什么子子孙孙哦，他说要系在你的额头上，系在你的啊你的手上，还有系在你的腰上，永远成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啊，让你能够受到警惕，受到啊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话语的立法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呢，当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哦，他们有时把上帝忘记拜偶像的时候呢，上帝就让他们什么接受这样的一种管教。所以当圣经里常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就是审判要来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呢，约珥就被呼召的时候大概是主前876到850年的时候，那时北国还没有灭亡，北国是在主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先灭，那之后呢南国犹大呢是在主前586年之后他们才整个的国家才被灭亡，被巴比伦来占领，哦，所以在这些，所以地点哦，其实不是北国以色列，对吧？南国应该是南国的犹大，哦呀，所以这个你们要改一下，呀，哦，呀，所以呢，这边就提到什么？第一章的时候提到有一个灾难要来到，这个是什么灾难呢？就提到有这个蝗虫，那蝗虫是怎样的呢？当气候温度改变哦，以致赞美密度过高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变，哦，从那个虫呢，他们就会慢慢变，变成蚱蜢，就变成一个蝗虫。那圣经里就形容什么？他说一对强大的军队要来，他们脸哇，好像那个马一样。那你看这个蝗虫，哦，很像，很像，哦。那他们会什么？食量大量繁殖，具体的迁移等等这些，哦，形成一个蝗灾，哦。那么圣经的时候呢，哦，以色列人。在他们迦南地还没有这个蝗灾之前，之前他们有经历过一个蝗灾，有吗？在什么时候？在出埃及的时候，第几个灾难？第八个灾难，有吗？啊，第八个灾难，在埃及的时候，上帝就行了一个蝗虫之灾，啊，那么当时就把全部的他们的田野，那蝗虫来的时候呢，它主要就是把那些东西都吃尽，啊，那这边有一个影片给你们看，你知道那个蝗虫来的时候呢，它的情况是怎样的？哦呀，所以背景的话，你就看《列王记下》的第十一章，哦，刚才所讲的 ，OK。所以你看第一章的时候呢，那边就说呢，第二节他说：“老年人啊，你们要听这话；所有的居民啊，你们要留心听，在你们的日子或者在你们祖先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情吗？你们要把这事传以子子孙。”子传以子，子传以孙，孙传以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剩下的男子吃了，男子剩下的马杂吃了。酒醉的人啊，你们要醒过来，要哀哭；谁有嗜酒的人啊，你们都要为甜酒哀号，因为甜酒从你们的口里断绝。那他便就形容到什么东西呢？喝酒的人，喝酒的人，那为什么呢？土产，酒是用什么做？有葡萄。有麦，对不对？这些东西，所以当蝗虫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吃光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哎，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大概你就知道它的背景。所以你看第七节，他们使我的葡萄树荒凉，这断了我的无花果树，把树皮剥尽，丢在一旁，使枝条露白。那这是蝗虫一来的时候呢，有的一个现象，把什么都吃完，哦，这些东西。那么第九节呢？ 他说数据和电计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断绝了。为什么呢？那特别就针对这两个祭，那这两个祭要用什么东西做？是闸门成为这个蝗虫，大概就是这样啦。OK， 所以呢，你看到那个这个蝗灾在当时的时候，所以你看回这个出埃及记，并不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在约珥时候也发生，然后从这个 Discovery 里面去看，其实也有，特别在中东非洲那个地方。哦，他们常常也会经历这些，所以蝗虫来的时候呢，他们所经历到的就是整这些农作都受影响。所以这边呢，一章第九节说，数据和电计都从耶和华殿里断绝的。为什么呢？做数据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也是用麦来做成。所以当蝗虫来就把这些东西都吃光的时候呢，他们就没有这些东西可以拿来做饼，来献上这个数据和电计。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就提到这些，所以当提到这个时候，就是跟这个的背景蝗虫之灾很有关系。所以你看，他就说形容说，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会形容到有一对的那一个，有一对的那一个第二章的第四节，哦，他说什么？他们的形状像马的形状，战马怎样奔跑，他们也怎样奔跑，他们形状好像一个战马一样，所以你看那个头呢，很像，就像一个战马一样。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是整批整群的，但是他们没有君王，蝗虫没有君王，但是他们来是整群，就是这样来的。哦，那他的那一种的毁坏力，哦，就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这一到自然灾的时候呢，圣经的原则就告诉我们，无法面对顽疾的压迫时候呢，对这些的时候呢，他们要做什么？第一，一定要呼求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当有这些灾害来的时候，上帝是他们的拯救者，然后向上帝什么？祷告，回转寻求上帝。那为什么有时候上帝就许可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为的就是要管教他的子民，哦，让他们说啊，因为你在那种的犯罪的当中，上帝就借用这些天灾人祸来管教他的子民，啊，要的就是让他们什么呼求，还有回转来归回这个上帝。那所以大概的这个历史背景就告诉我们，主前九世纪的时候呢，就约阿斯时候所写的，哦，所以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当时的那个背景，亚他利亚做王的时候，那约阿斯被他的叔叔把他藏在圣殿里面，在这六年，那这六年期间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哦，所以有的人是讲说，这个是在约阿斯哦在还没做王之前呢，哦他所写的。哦，上帝呼召他，所以亚斯登基的时候只有七岁，因为是由祭司来摄政。哦，亚他利亚啊，就是由另外一个耶和耶大来摄政。那当时强敌是腓力斯人和腓尼基人。哦，腓力斯是他们的就是从地图里面看的西边。哦，腓尼基人是大概是在这个东部这一边。埃及人是从南部和以东人。哦，以东人。哦，呀。那对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上帝呼召他的时候呢，对犹大跟耶路撒冷讲话，所以既又是提到数据和电机，这两是直接受蝗灾所影响的，哦，这是一章九节，刚才我们所提的数据和电机，哦，因为这些都是要用麦来做成这个饼，来做这个数据线上，哦呀，这个，所以蝗虫之灾带来的农业损失呢，所以他就耶就呼吁他们的对象说，有几种人。在这个约珥书里面讲到几种，第一个呢，老年人，老年要做什么呢？将所学到的传给他的后代，传给他孩子，孩子传给他的孙子，要将这些事对他们传讲。醉酒的人呢，好酒的人要清醒，要哭泣。哦，那我的民呢，他的子民呢，应当哀号。农夫田野修理葡萄的要做什么呢？因为当蝗虫来的时候，就把他们整个农作业呢，就全部的毁坏。所以呢，他对他们这一些的这些人讲，那还有呢，还有没有提到君王，而是提到什么祭司的角色？祭司要扮演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在当时的里面，他们要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们要他们遵守圣殿当中一切的礼仪这些，哦，那他们的信仰情况怎么样？哦，他们的生命状况是怎么样？那其实当时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的属灵的情况里面，上帝借用第一个天灾。来一表说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军队很像什么蝗虫来的。那如果你从这看的时候呢，也可以从 主前八百多年，讲到他们三百多年之后呢，犹大国的灭亡，犹大国被谁灭亡呢？就被这一个什么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那种凶狠，他的那个就好像那个骑马的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军队的，这样就是刚才讲那个蝗虫。所以蝗虫不过是上帝给他们的一个什么从天灾里面让他们受管教受警惕，而天灾之后有一个更大的强队要来的呢，就是一表三百多年后呢，南国犹大要被毁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因为当时他来的时候连圣殿都被毁坏，所以他都提到什么我的民啊应当哀嚎，还有祭司等等这些，因为被毁了之后被掳了之后呢，他们就再也没有这种圣殿里面的这些礼仪，没有在圣殿里面可以这样来敬拜神。所以被掳之后呢，他们就在七十年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只有什么会堂的敬拜所以这个是在三百多年后发生的事情。三百多年之前呢，上帝就是透过这个约珥呢来告诉他们，提到他们有关这样的一个需要到来的这些，所以针对老年人、醉酒的人、我的民啊、农夫等等这些所以圣经有没有出现过蝗虫之灾？有十灾当中的第八灾，出埃及记十章一到十节，你可以读可以读。所以不是天然的灾害，是代表什么？上帝的一个审判。对审判，当时呢，法老王不给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灾害呢，对付他们的什么？他们农业之神所以埃及人都拜这个农业之神。那他就用这个蝗灾来对付他们，也同时对付埃及人的农业之神，那使到他们一些前场同在一天之柜里面呢，全部被这个蝗虫吃光所以一样的同时的事情呢，就发生在上帝的子民的身上就在南国的时候呢，也发生这个蝗虫之灾，就在第一章里面所要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所以约珥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怎能够认识上帝呢？所以当人悖逆的时候，根本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当我们在安舒的日子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什么来求告上帝。所以人常常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才想到上帝，才来呼求上帝。所以一样的呢，所以耶珥就对他们讲当人悖逆的时候呢，他们根本不把上帝当一回事，所以当灾害的时候呢，让他们要他们回转来求告上帝所以这蝗虫之灾是上帝的一个作为，上帝的一个管教，对他的子民的管教。所以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而是要怎么兴起一个灾难来做什么？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上帝的作为如何展现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你会遇到一些的苦难，你会遇到一些事情，那我们要回想到底我是在什么地方，可能我在什么地方我犯罪，所以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呢，让我能够什么要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的属灵情况，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悔改回转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不能够继续的来犯罪来得罪这位上帝。所以最重要的呢，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给我们看见说上帝的治理他的掌权，因为耶和华是上帝，那这就是约珥的名字，耶和华是上帝。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位先知来对当时的百姓来讲话所以这个里面呢，约珥书里面在谈到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有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呢？他说将来呢他要赐下，不单赐下甘霖给他们，上帝应许他们赐福给他们，还有更大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呢？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呢这边第三章里面就有提到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的第二章的二十八节，他说之后呢，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仆人和婢女，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神迹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将变为黑暗，月亮将变为血红，在耶和华伟大可畏的日子临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他就讲到这样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末世，什么预言呢？就在末后的这个日子的时候，预言到这个圣灵的这个降临。那圣灵是在什么时候降临就是耶稣 复活升天之后呢，第五十天圣灵就降临了，圣灵就降临了，圣灵降临。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要做什么？这边就说什么老年人，他说老年人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把的灵浇灌仆人和婢女。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做什么呢？对象不按性别，儿女、老年人还有少年人，还有仆人跟使女。所以圣灵被赐下来呢，在上帝儿女的身上是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也不管你的那一个身份是谁。所以圣灵就降临在这些人，上帝所拣选的儿女们的身上。所以应许赐下这个圣灵那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出了埃及到了西乃的旷野，到西乃山的时候刚好也是五十天。五十天的时候呢，上帝从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呢，有三千人被杀。为什么被杀？记得吗？他们拜金牛犊有三千人被杀。那么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五旬节有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却有什么？有三个人信主。早上吕牧师有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当时教会开始的时候呢，彼得讲到之后呢，有三千人信主，看见吗？律法赐下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审判？三千人死。当新约的时候呢，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上帝恩典，圣灵要浇灌，新约教会的产生有三千人悔改信主。所以这是提到幕后的一个预言，圣灵的应许。所以圣灵赐下来是不分性别、年龄跟身份的，然后使我们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圣灵来就内住在我们里面，那第一，圣灵就施行这个救恩，那圣灵就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还在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常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个里面。所以圣灵的浇灌几次？只有一次。圣灵的充满呢，常常不断常常不断所以圣灵浇灌只有一次，把我们什么洗进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一次之后呢，我们常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保惠师。所以以父所述就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圣灵充满的时候呢，英文的时候它是用什么 continuous stand， 就是不断的继续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让我们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那么里面就提到预言有异梦呢，异象呢，是上帝在历史中启示的一个媒介上帝就透过什么？透过这些预言，透过这些异象，这些异梦，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从旧约约珥书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应许之后呢，上帝就透过这些来做启示的工作今天还有预言吗？没有了，圣经写完成之后就再没有预言了。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告诉我们，若有人从书卷上增添什么，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为什么呢创造的时候上帝用原语来创造上帝所说出来的话后来就写成的书，就是写成了这66卷的圣经，这是我们成为的正典。之后呢再也没有其他的这些的预言所以有人在跟你讲有上帝有话要我跟你说你可以讲你不用听，为什么呢？上帝说的话已经记载在66卷里面那个不是上帝讲的话所以我们都可以不用去听信这些东西。那当时有做异象啦、异梦等等这些东西呢，那这是在上帝的历史作为当中给人所看见的这一些。所以特别是但以理啦，看见呢有人指头写字啦等等的这些，都预言到很多这些历史上所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是已经应验的，有一些还没有还没有那我们可以讲预言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讲什么预言？圣经讲的预言。我们讲什么预言？耶稣一定再来，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讲的预言所以你可以跟人家讲，我跟你讲的预言一定准。为什么呢？耶稣一定会再来这个是我们可以讲的预言我们可以讲的预言所以这些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启示的一个媒介的一个管道的一个管道。好，什么问题吗？ 所以今天就大概跟你们介绍，所以很短的三篇三章、哦、那里面就带出第一章里面可以记吗？就讲到蝗虫之灾。所以蝗虫之灾所要带来的破坏呢，就要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数据和奠祭，就是你们这些农作物，你们哪来做数据，在圣殿里面要献祭的东西都要受到毁坏。啊，其实它属灵的背后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你在敬拜上你会失去的东西，对吗？所以他们敬拜礼仪部分，他们需要什么东西？数据，就是拿来做成饼的这些麦。所以蝗虫一来的时候就把它毁坏掉，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敬拜上你会失去的一个东西，所以因此你要珍惜。所以接下来他就对什么祭司来讲话，对祭司讲话。然后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审判蝗虫之后呢，神说还有一队什么大的军队啊，他们就好像他们的脸好像马骑马一样的这些，那其实这个就是预言到将来的巴比伦。巴比伦是很凶恶的，很凶狠的，他们所导致出他们的进行杀害等等这些巴比伦。如果你去Google 去看他们巴比伦的那种脸，真的是很凶很凶悍的那一种人。所以那一个你可以去看，所以这个就预言到将来要来的他这些。这是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坏的时候，被巴比伦毁坏圣殿的时候，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这是以后300多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就要讲到。然后第二章后半部就讲到上帝的预言，圣灵要降临。那还有一个预言是什么东西呢？也就在第二章的32节，他说那时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讲到什么东西？因信而称义。所以保罗也应用这句话呢，就在罗马书的时候呢，第10章的时候就提到所以什么他说的是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那保罗也引用这句话讲到这个东西。那上面的讲到那个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等等这些呢，那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呢，讲到说也引用悦耳的这一段话，就讲到圣灵的要浇灌的这个问题。所以32节就告诉我们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就业的人怎么得救？耶稣还没有来吗？对吗？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是算什么得救？所以犹太人不明白，他们说哦，我们要守什么律法？律法没吩咐我们要守什么割礼要守割礼等等这些东西，一切的礼仪他们去守。所以呢，保罗就一直在跟他们讲了，犹太人讲是什么？其实不是，连亚伯拉罕还没行割礼之前，上帝就已经称他为义。上帝为什么称他为义呢？有一句话就说到什么？亚伯拉罕因作信，上帝就使他成为义。之后呢，他信了之后，成为义之后呢，后来下一章的时候才提到上帝吩咐他要守割礼。所以亚伯拉罕是先信神，而不是因为行割礼。所以这个是在保罗的这个罗马书里面一直在强调所听到因信称义。所以耶尔有求告什么？当时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不是你守割礼就必得救，而是什么？求告神的名。为什么你会求告？因为你信这位上帝，看见吗？所以旧约跟新约是没有冲突的。旧约里面的人怎么得救？是因为他们信上帝所以来到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要更强调的，他就再次用这个亚伯拉罕的事情，他说亚伯拉罕怎么信这位上帝？他信的上帝是什么？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他为什么可以把以撒献上？他信这位上帝是什么？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死无变有的上帝。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信。所以你读到希伯来书第11章，整章里面就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的时候呢，他就从亚伯的时候就讲起创世纪的时候，亚伯为什么信上帝呢？为什么？就从他什么献祭的事情就可以看见，他献什么头生的，那个的东西就预表到什么？将来耶稣基督就成为这个什么献祭的这个羔羊，所以他把头生最好的、完美的献上，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所以在敬拜的当中呢，他就经历这样的一种，所以就看见他有那种的信心。 把这献祭，所以就从旧约一直提到那些信心的伟人，所以旧约里面这些人都是因信而称义，而不是因做行为，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什么一贯的，都一贯，所以就给我们看见。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回去要求你们三章都读呀。好，那另外一个蝗虫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也有出现。另外一个，当他们在吹第七个号的时候呢，有出现第五个号还是第几号啊？吹那个号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蝗虫之灾，在启示录又有出现这样的一个蝗虫之灾。哦呀，那么也是告诉我们，就是当你想到蝗虫之灾的时候呢，一直我们联想到就是农作物这些的土场呢，一定要受毁坏。哦，说到这些的毁坏呀，哦，所以就是这些我们常讲的天灾啊等等这些东西，哦呀，所以启示录也有出现。然后在第二章里面，刚才就提到的那一个月亮啊，太阳31节，太阳将要变为黑暗，哦，月亮将变为血红等等这一些，那这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启示录也有形容到，哦的那一些的末后的日子的景况，哦，这就是。讲到什么耶和华审判的日子的来到的那种可怕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小先知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你会想到，哎，这事情好像跟我没有关系。蝗虫之灾新加坡没有，对不对？你有经历过蝗虫？马来西亚呢？没有哦，呀，都没有这蝗。他们在中东的地方就常常会有遇到，特别在沙漠的那些地方，他们才会经历这些呀，哦呀，有异梦有异象吗？现今还有异梦跟异象吗？有吗？我也不敢讲没有啊，没有这些预言。对，预言的东西，上帝要讲的话已经写成，哦，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建立在什么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就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呀，但是今天我们来问着，你要异象异梦做什么？因为上帝所要讲的话已经写成在圣经里面，所以异象也好异梦也好，不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之一啊。如果上帝要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要向人啊来讲，透过异梦还是什么，有可能，我并不是讲说没有，按照上帝的主权，上帝可以做一些的事情，超乎我们想象，上帝可以告诉人这些东西。但是我的问题是说，上帝所要说的一切都已经在圣经的里面呀，哦呀，所以我们不需要有这些。当然如果你去一个灵恩派教会，他今天还讲我们还有预言跟你讲呀，然后就看了一个教会，他们还要拿号码的，好像看医生一样的嘛，拿号码，然后你去一个房间，那有一位传道人或者一位弟兄的姐就跟你讲，哦，上帝有话要我告诉你，你怎样怎样怎样的东西，算命跟算命，哦，没有两样呀，啊，然后就讲异梦啊，他说哇，昨晚我梦见你，以后你怎样怎样怎样讲，啊，是这样的吗？呀，哦呀，因为如果你按照生命记的话呢，哦，有告诉我们，那如果这些话不成就的话，要做什么？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了，你就问他，你要跟我讲可以啊，我的条件。我用石头把你打死，如果事情没有成就的话，因为这是什么？圣经讲的话，圣经说如果事情没有成就的话，这个人呢要用石头来打死，哦，用石头是很严重，因为上帝没有吩咐他，而这些就是什么假先知，哦，那我的问题说，既然已经知道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这些呢？啊，明白吗？啊，好奇，哈哈，所以这是末后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讲，末后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起来要迷惑人，所以魔鬼就是借助一些，所以魔鬼今天不怕你开布道会的，明白吗？啊，你越开布道会，魔鬼说又怎么样，所以今天很多教会也不做布道会了，明白，大型布道会也很少了，哦，那你教会大吗？人数多吗？他也不怕，明白吗？你也不怕，但是他最怕是什么？你传讲正确的道理，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要听这些虚无的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已经讲，末后的时候呢， 人都不听什么，保罗都讲不听真道，人家要听的就是这些虚妙的这些话，对他们好的，讲福气的等等这些东西。但我们很小心，你要吗？可以啊，魔鬼说我可以给你。那这个就是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三个其中的一个，你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这些给你。啊，今天你来到一些教会，你来啊，你求告耶稣的名，上帝就使你发财，让你富有等等。我说这个就跟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想要给他的一样吗？就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在末世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的事情呀。所以我们好好的回到圣经的话，我不要去追求那一种的异象啊、异梦啊等等、异言啊等等，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从神而来呀，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好，我们就到这里、哦、如果没有的话，那下礼拜呢我们就会比较详细的去解释这三章里面的这个内容，所以回去的时候把它看一遍、哦、OK 好呀。我们请田威带领我们祷告好吗？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